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
好，
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信息。今天我们分享信息是乘上圣灵的浪潮， Surf the wave of Holy Spirit。 是因为看到华理士牧师 Rick Warren， 我们都知道他有出一本很有名一本书，叫什么Purpose Driven Life， 标杆人生。但他还另外还有几本，这本是叫做 Purpose Driven Church， 或者是有人翻译叫做直奔标杆吧，他是指教会。那么他就特别讲到做神的工作是要乘上圣灵的浪潮。他说有三个步骤，这是我们前面要讲的。另外我还要讲我们这个要有属灵的灵敏度 sensitivity， 那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圣灵。还要我们要进入新约的恩典，我们也要渴望依靠圣灵，我们才能够持久。靠着我们自己的话，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情，为神在做事情。那么最后我们要有神并且与神同在才能够持久。有神跟与神不一样，有神是说你心里面有神，与神是说你跟他在一起，那么中间不大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么他在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里面，他说呢有三个步骤可以让我们乘上圣灵的浪潮。各位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，你在海边，你撑着一个凉伞，然后坐在凉椅上面，然后你在那一个下午，你就看那个浪一波一波的浪，但是你都不会烦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为什么？那个难道这个浪这么好看吗？也不见得，而是因为它是每一个浪都不一样，所以你看它千变万化的，甚至于你看到鸟飞、海鸥飞来，或者有人在冲浪。你在那边你就看到每一个浪都不一样。那么我们上帝创造的圣灵的浪潮呢，每次来也都不一样。我们从古到今有好多次圣灵的浪潮，譬如说最早有记载的呢，譬如说是圣经上面撒母耳记说，难道扫罗也在先知的列中吗？他也被圣灵充满，甚至于大卫也是如此，甚至于亚伯拉罕说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作为，听见神跟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所以这都是上帝创造的浪潮，他们抓住了，保罗也抓住了，许多的先知都乘上了圣灵的浪潮，每次他都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是没有潜力的。你如果说，哎，今天彼得说耶稣我要走在海上，你千万不要去效法他。很多时候没有这个先例的，每一个浪潮不一样。当你被神得着的时候，当你靠着圣灵来做工的时候，他每一次不一样，就好像耶稣医治人也是，都每一次都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他创造的浪潮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上帝创造的浪潮。有的时候上帝创造的浪潮啊，好像叫画中画。你知道什么叫画中画吗？你看上面那有两个画，最右边那是什么画？最右边那是那个是什么画？ 一个女子的脸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仔细去看，不是，它是三只鸟，然后一个树干，然后树干里面还有一个鸟。哎，你仔细看，这就叫画中画。圣灵创造的浪潮，圣灵做工也是。你如果没有乘上圣灵的浪潮，你感觉不到你冲在浪尖上面，你看不到浪中画中画。那么下来这幅两个人的头呢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画中画？这个老头子实际上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墨西哥人在弹吉他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老太太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叫画中画。我们要抓到乘上上帝创造的浪潮，我们要看到他的意象，看到圣灵创造的意象后面有上帝的，而且我们要抓到上帝送上的浪潮。你知道，你如果去海边去抓鱼、摸螃蟹、抓螃蟹的话，你如果不想要湿脚的话，你大概抓不到。你真的是要冒一点血，要离开岸边也远一点。杨文说 The bigger the wave the better surf， 浪越大冲浪冲得越爽快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趁要看到上帝的浪潮，我们要冒险，要花时间，要有勇气与技术能够配合他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就是 post pandemic 疫情后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？混乱、崩溃、苦难、动荡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是神要做新事的时候。在之前那些事情，神可能从这个以后他要开始做新的事情了。说不定以后网上聚会就成 norm， 都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怎么样。当然了，晚上聚会也有很大的缺点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要做生，是我们的生命要重新调整的时候了。我们不能再用疫情前的想法来想疫情后的世界，或者在想什么样子了。譬如说，这一两年，这两三年，所有教会的牧师花的最多时间就是在跟神读圣经、教导，还等等。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牧养，这两年没有人要你牧养，大家都躲在家里面，所以情况都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而疫情后这个时代呢，我们要看到上帝送上的浪潮，这个浪潮可能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可能来了一个人，一个新人，他不需要你去牧养他，他自己照管得很好，他所需要的是你话语上的带领，他所需要的是他服侍的机会，他在教会里面找到他的位置，这个很重要。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老头老太比较多，老先生老太比较多，那很需要我们去牧养他，很需要我们去照顾他，跟这个媳妇、跟儿子、跟女婿的关系处不好，我们要常常去调解，甚至于他要去买菜，我们也为他们服务等等。但是我相信，这都开始要有变化了。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帝创造的浪潮不一样。第三点，我们要乘上这个浪潮。冲浪的人都知道，你先要冲到那个叫做那个浪卷的那个地方，你先要滑到那个浪正好浪头上卷的时候，你就站起来，你就跟着就往上冲了，一路冲到海边去了。是保持平衡，而且一直保持冲在浪头上面，这是今天 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几个信息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让我们今天能把你的话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在做事，你在做工，让我们能够跟上乘上圣灵的浪潮。这样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来很快为练一次刚才我们练的这个哈，你有要跟我练一课。他是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。只是当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。他也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、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他想要往雅该亚去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好棒吧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常常喜欢讲这个亚波罗啊，他欠缺属灵的灵敏度，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能够跟上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如果不能够乘上圣灵的浪潮，跟上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如鹰展翅上腾，就没有办法乘风破浪。亚波罗依然活在施洗约翰的预工时期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在那个时候是跟雅典跟罗马是当代的三个重镇，三大重镇。很有名的74译本呢，就是从那地方出来的。圣经上面说亚波罗是旧约的权威，是不是？但是刚才我们念了一句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，却忽略了耶稣来了，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圣灵降临，还要再来，还有最后的末后的日子，他却没有能够跟上去。他没有看到时间已经在转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如果还活在旧约里面，你还是守着条文，这个做那个不做，却没有属灵的灵敏度，没有看到神的灵的带领，那就很可惜的，像是亚波罗的一样。当然了，约翰的洗、主的洗还有圣灵的洗，我们常常也分不太清楚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约翰的洗是什么？悔改的洗礼，就是认罪悔改，这是约翰的洗礼。但他既然没有讲到说信耶稣得永生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说领受圣灵。但是你有可能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我都没有受圣灵的洗。其实你有。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在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说他来到约旦河要施洗约翰给他受洗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给你解鞋带都不够资格。耶稣说啊，彼当尽诸般的义，就请他受洗。所以耶稣进到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说是洗净了，旧的人死了，活的人出来了，天开了，天上有大响的声音，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然后有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。我们受洗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讲说鸽子就好像圣灵一样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受洗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所以你也有了圣灵的洗。 但是亚波罗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，他讲圣经讲得非常的好。你要知道，悔改的洗礼只是悔改，就是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我都常常喜欢讲，这只是一个救恩的一个起点。You are saved， 你得救了，但是跟你有没有成圣没有关系。你得救了，你不读圣经你也得救了，你不读经不祷告不什么你也得救，你反正就那一瞬间你就得救，但是你没有成圣，是不是？圣经世界上面有很多例子，我们不知道已经知道有一个陈静心嘛，他杀人犯最后临死前决志信主了，他得救了，他有没有永生的确据啊？他有，但是他很可能没有看过一天的圣经，他很可能没有读经没有祷告，但是他还是得救了，但是他没有经过所谓叫的 sanctification， 他没有经过成圣的过程。成圣的过程是你一生之久要经历过的，就好像这个约翰那个叫什么约翰写那个，不讲他忘记了。我们一生之久要成圣，那么当然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服事奉献还有宣教等等，我们能够成圣。而你越认真越有圣灵的带领越深的话，你成圣的越早。你当你成圣的时候你就得荣耀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般人大部分都是信了耶稣，然后偶尔聚会偶尔看圣经，然后死的时候还没有得荣耀。得荣耀的意思是说有神跟你在一起，你活得就像活在天国一样，你那一看就知道耶稣在你里面，这就是得了荣耀。不管你的环境如何，不管你的状况如何，不管你的健康情况如何，你永远是一个有盼望的人，你说出来的话能够鼓励人能够造就人，你就得了荣耀，在地如在天。我们也有人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所以他活的他就好像已经活在天上一样，但大部分人都是死了以后将来有一天能够上天上去，才能够看到荣耀的神，也沾染到这个等等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大都已经得了荣耀，脸上都发出荣光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常常喜欢讲的大祭司的祝福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，是不是？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脸光照你赐恩于你呢？因为他是耶和华神，看你是小孩子一样，他把你抱起来，脸光照你赐恩于你，向你仰脸赐福于你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越快进入那个状况，也就是说今天在这里活的已经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了。所以我们 saved sanctified glorified， 那我们这一生就完全了。当然了，成圣的过程这是有关我们的得奖赏的过程，是的。我们说要有属灵的灵敏度，刚才我们讲过了，悔改是起点，目的是要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成圣是过程，荣耀得荣耀是我们的结局。其实按照保罗的教导呢，连你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不是？其实保罗的教导他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他是说你决志了，你得救了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有的人说他做见证的时候，我是不好意思 讲他讲的不好了，他到底还是不懂了。他说我已经上教会很久了，我也看，然后那一天我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。哇，还是你决定的？那你决定不要就不要了吗？是不是？由不得你，由不得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悔改这个起点，连保罗他都说，那不是你在那边决定，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你了，你了，然后他预定知道你那个时候会决志，会举手，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所以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从那一点就开始了，是。所以圣灵动工，我们就认罪悔改，决志信主了，我们就走上这个我们这个人生的路程了。而灵粮堂的整体的印象，我们常常讲是敬拜赞美，中间有一个叫做圣灵更新、小组教会跟福音宣教。圣灵更新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灵敏度，能够乘上圣灵的浪潮，能够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哈利路亚。第二点是说，要进入新约的恩典才有能力。我们刚才读了那个，我们主席忘了，其实还有第二段，他是在他是在这里，亚波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一共有约有12个人。哈利路亚。这就是亚波罗之后的事情，不单是悔改的洗，耶稣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的施洗约翰，他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。施洗约翰，你看新约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，他是最后一个先知，他对贯穿旧约跟新约，他有很大的神的带领。在路加福音7:24-26，因为有一次施洗约翰被收到监里面，然后 听到耶稣做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就差人来问耶稣说，你是不是那我等候要来的？那耶稣跟他们就说，你们去跟他说，来，请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他说的是谁啊？施洗约翰。哈利路亚。他是为神做预工的，为神做预工很好，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灵敏度，我们要有这个要进入后施洗约翰的时代。我们受的洗已经是主的洗，已经是受圣灵的洗，我们要能够从旧约走出去，走到新约。我们已经不是在死守着旧约的规条，像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等。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在教这个伦理学，教完了旧约伦理学，又开始教新约伦理学，我心里面就很有感叹。旧约伦理学主要是讲十诫，摩西的伦理观念， 先知的伦理观念等等等等，很多一大堆，讲了蛮久了。到了新约伦理的学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一直要骂文士跟法利赛人呢？因为他们还是旧约的伦理观念。从保罗的立场来讲，从耶稣的伦理的立场来讲，他们守的还是旧约的伦理观念。譬如他们讲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文士跟法利赛人说我有啊，但是撒玛利亚人不是我的邻舍啊，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讲说你不可以偷盗，哎，我没有偷盗啊。哦，你不可以奸淫，但是耶稣说你心里面想就已经犯了，所以他从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框架里面跳出来了。新约伦理学说已经不再是旧约的那个框框条条的，是完全超脱这一切的。所以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人，其实是爱人如己，这已经是完完全全超脱那个旧约了。所以我们已经在新约的时代，而这个世袭约翰他不是在华丽皇宫里面穿宴乐服装宴乐享受的人，他是为神做预工的人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我们真的也多么希望能够像是施洗约翰，因为约翰他看见神，并且亲自推荐主，为主预见预备道路，他宣告什么？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施洗约翰。我们进入新约的恩典，他说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他说怎么样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哈利路亚。 OK， 其实天国里面最小的没有比施洗约翰大了。如果讲我们讲这个，如果我们天国也来排位置的话，绝对不可能比施洗约翰大。耶稣只是说那在世上面那迷失的羊被神拯救回来的，是神最宝贵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曾几何时都是迷失，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。主耶稣是说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小基督，我们原本是死在罪孽过犯中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小基督，我们是与天国有份的。所以即使是天国里面最小的也都比他大，因为有耶稣在他里面。因为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不是守规条来得永生，我们是靠邀请耶稣进入我们里面来得救的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赞美神。第三点是说，我们要渴望依靠圣灵，我们才有见证。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才有见证，如果不是因为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依靠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有见证的日子来。圣经上面有一次讲了创世纪，他说亚伯兰遵神指示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哪里去他都不知道，他凭的是什么？信心。他靠的是什么？神，神带领他，是不是？那么又有一次圣经上面说，有一次大卫还有他的勇士 的妻小家产呢，都被亚玛利人掳去了。所以大卫回来了，他的勇士发现了这事，就要打他。哇，大卫赶快要去救，但是到哪边去追回来呢？圣经上面说，大卫依靠耶和华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问神说，我追得回来吗？我要往哪里去追呢？哎，神就告诉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往旷野去，他就追着追着，结果追到一个埃及人的奴隶，他因为生病了或受伤了，这些亚玛利人就把他丢在途中了。这个大卫就照着这个埃及人的奴隶的指示，就追上这些亚玛利人了。结果他就把这些通通追回来。大卫他凡事问神，是不是？他能够渴望倚靠圣灵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很多例子是史无前例。 OK， 你也不要学彼得走在水上，除非你亲眼看到耶稣走到水上，然后耶稣说你过来你过来，你就过去，是不是？除非你像大卫一样问说我要往哪里去，神亲眼告诉你，除非神亲眼跟你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土富家，因为这都是没有潜力的，不能够复制的这些东西在圣经。就好像耶稣医治，就好像耶稣医治瞎眼的人，他有几种医法，他有吐吐沫或泥巴浮在你眼睛上面的，是吧？他有各种各式的医法，我想他就是不要你有样学样，像猴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每次都不一样。神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啊，就好像那个浪潮，你坐在那岸上看，或许你可以抽个雪茄，抽个烟斗，有个啤酒或者是一个凉伞，坐在那边你可以看一个下午，不疲倦，因为每个浪潮都不一样。甚至于有很多时候当初的事情现在也不对。大卫用什么打赢哥利亚？甩鸡旋石嘛。你念鸡旋石念得再好，我相信你也打不到哥利亚，是不是？这时代不一样，当时的例子是史无前例。基甸说我放羊毛在外面，里面湿，外面不湿，然后第二天我再放羊毛在外面，外面湿，里面不湿，我才知道神你的意思是这个样子，这种事情也不会再发生了，史无前例。 OK， 所以你要乘上圣灵的浪潮，要有属灵的灵敏度，你要进入新约的恩典，不要按照旧约的例子说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。牧师啊，我要不要搬家？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看到窗外一辆优厚经过，神跟我说你要搬家了，也不一定啊。你要跟上新约的恩典，要有属灵的灵敏度，甚至于要渴望依靠圣灵，他会告诉你的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最最棒，他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为我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了，各位如果好奇的话，为什么我有的经文用红色，有的地方用蓝色？用蓝色我发现不好，太不清楚。用红色是真正的经文一字不少，用蓝色是大概讲个意思啊，所以我不叫你们念，因为有的时候太长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渴望依靠圣灵，而我们要有神同在，且要与神同在才能够持久。有人说啊，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大概是靠什么啊？年轻的时候你最得意的是什么？靠相貌啊。 OK， 那我没得靠了啊。 靠学识才干能力嘛，是不是？靠财富嘛，是不是？或者靠你的努力嘛。你年老了以后你靠什么？退休以后你有人说是靠钱嘛，老本嘛，老本也不太对，是不是？因为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说呢，你真正是退休以后，年纪老了以后，你靠的是你的教会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家。教会是比较大的家庭，所以你看旧约时代，又回到旧约去讲，就那个例子非常好。常常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女院，有男院，甚至有叫伊丽莎白的，她从年轻守寡，她就去住在圣殿里面，她把全部都献给神，她就住在圣殿里面，就服侍神。她在圣殿里面有她的一席之地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，千万记得你的家人，你的家庭很重要，你的大家庭教会也更重要。因为你的家庭再重要，有一天最后可能还只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太多这种例子了。但是当我们的教会，我相信只要有人来接，这个教会可以一路传下去。甚至于弟兄姐妹，有的教会他没有牧师，他照样run得很好，是不是？这都不一定的。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有神，全与神同在，我们要有大家庭小家庭，我们才能够持久。我们讲有神同在跟与神同在有没有不一样？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聚集，就必有主同在， OK 吗？但是不一定，不一定你跟他同在，他可能在你中间，你不见得跟他同在。有的时候你在那边祷告，甚至于不知道祷告到哪边去了，或者是你在那里亲近主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在聚会当中，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聚会在那边滑手机啊，回信啊，或者干什么呢？那就是主要与你同在，你却不与他同在了，不是吗？感谢主，我们这里都不会了啊。所以好像一个太太在厨房里面炒饭做菜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讲你啊，我是讲我。那我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玩电脑或怎么样，然后太太说啊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不知道讲什么，是吧？你没有他与你同在，你没有与他同在，因为你在客厅里面看电视，你在看电脑，太太在厨房里面做饭。我们要主同在，而且与主同在。我们也多么希望主同我们在，他的保守，他能够让我们能够拥有他，而最重要他也拥有我们，是不是？能够神能够保守祝福我们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。英文有一句话说，他说 If he is not God of all, he is not God at all。 我翻译的蛮好，他若不是完全的神，他就完全不是神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一个神他一定是完全 God of all， 他不可能说他只管你那个人的病，他不管另外一个人的病，或者他只让你儿子变好，女儿他不管你。 No， 圣经上面说你连一根头发掉他都要管。所以他如果不是完全的神，他就完全不是神，哈利路亚。那么人可以这么说吗？如果你说 If you are not man of all, you are not man at all， 假如你不是一个完全人，你就完全不是人，那还得了？我们不都成了畜生了吗？是不是？我就不很完全，我就还有许多的缺点。我们人不会造浪， 但是我们可以冲浪，我们可以乘上圣灵的浪潮。老鹰不会造风，但是老鹰可以乘上风展翅上腾。船舰不会造浪，但是它可以顺流而下，它可以乘风破浪。所以我们要把神当作神，把我们人当作人，把他看成神。我们不过是平常人，我们向他求，他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跟他有一个属灵的灵敏度。我最喜欢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如仆人如何看主人的手，使女如何看祖母的手，照样我们仰望耶和华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哇，我有一次听一个好像在中亚有一个什么斯坦的一个牧师，他讲的，一个是灵粮堂的。那么人家说他坐到第一排，他手这样的一动，马上就你要知道要干什么，不知道马上就跑到面前，牧师要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在背，哎，不要玩手机了，哎，下一页下一页，也不好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有一个灵敏度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尤其是主日，那么在这中间的圣灵的流动，神在我们中间运行，那么我们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，让这个会议中充满了他的恩典与祝福，让我们乘上圣灵的浪潮，能够蒙神的悦纳，有他的欢喜。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来再一次保守带领我们，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是的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救拔了我们，你也要带领我们一路的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的门徒。我们要乘上你圣灵的浪潮，能够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。感谢祷告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